惊蛰一过，春寒加剧。先是寥寥悄悄，继而雨季开始，时而淋淋漓漓，时而淅淅沥沥，天潮潮，地湿湿。即使在梦里，也似乎把伞撑着，而就凭一把伞，躲过一阵萧萧的冷雨，也躲不过整个雨季，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。每天回家，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似的长巷短巷，雨里风里，走入霏霏，令人更想入霏霏。像这样子的台北，凄凄切切，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。像整个中国，整部中国的历史，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，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。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，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。25年，四分之一的世纪，即使有雨，也隔着千山万山，千伞万伞。25年，一切都断了，只有气候，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。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，这种酷冷无与古大陆分担，不能扑进他的怀里，被他的巨鞭扫一扫吧，也算是安慰如沐之情了。这样想时，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。这样想时，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，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。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，而是金门到厦门。他是厦门人，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。20年来不住在厦门，住在厦门街，算是嘲弄吧，也算是安慰。如果说到广义，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，常州人，南京人，川娃，武林少年。杏花春雨江南，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。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，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，摇过去，又摇过来。残山胜水犹如是，黄天厚土犹如是，芸芸前手，纷纷黎民，从北到南犹如是。那里面是中国吗？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，永远是中国。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在，牧童遥指已不在，剑门细雨未成清晨也都已不在。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？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？还是香港的谣言里？还是傅聪的黑剑白剑，马思聪的跳弓拨弦？还是安东尼奥尼的境底，勒马洲的望中？还是呢，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橱内，精细的锣鼓声中，太白和东坡的韵律？杏花春雨江南， 六个方块四，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。而无论赤县也好，神州也好，中国也好，变来变去，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，美丽的中文不老，那形象，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常在。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，太初有字，于是汉族的心灵、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。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，点点滴滴，滂滂沱沱，淅沥淅沥淅沥，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。视觉上的这种美感，其实什么 rain 也好， bling 也好，所能满足。翻开一部词源或词海，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，而一入雨部，古神州的天言千变万化便息在望中。美丽的霜雪云霞，骇人的雷电劈包，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，气象台百毒不厌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。听听那冷雨，看看那冷雨，嗅嗅闻闻那冷雨，舔舔吧那冷雨。雨在他的伞上，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，雨衣上，屋上，天线上。雨下在基隆港，在防波堤，在海峡的船上，清明这季雨。雨是女性，应该最富于感性，语气空蒙而迷幻，细细秀秀，清清爽爽，鲜心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，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木发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，也许那竟是蚯蚓和蜗牛的腥气吧，毕竟是惊蛰了呀。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，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如，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吧。那心情第三次去美国，在高高的丹佛山居了两年。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，千里干旱，天蓝似央格鲁萨克逊人的眼睛，地红如印第安人的肌肤，云却是罕见的白鸟。 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，很少飘云牵雾，一来高，二来干，三来森林线以上山柏也止步。中国诗词里《荡胸生层云》或是《商略黄昏雨》的一曲，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。落基山岭之胜，在石，在雪。那些奇岩怪石相叠互倚，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，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。那雪白得虚虚幻幻，冷得清清醒醒，那股皑皑不绝、一眼难尽的气势，压得人呼吸困难、心寒、眸酸。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河、青霭入看无的境界，仍需回中国。台湾湿度很高，最饶云起氤氲、雨意迷离的情调。两度夜宿溪头，树香沁鼻，萧寒洗肘，枕着润碧湿翠、苍苍交叠的山影和万籁都歇的沉寂，仙人一样睡去。山中一夜薄雨，自晨醒来，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，冲着隔夜的寒气，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骨雨水，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，曲曲弯弯，步上山去。溪头的山，树密雾浓，蓊郁的水汽从谷底冉冉升起，时稠时细，蒸腾多姿，幻化无定，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处窥见乍现极隐的一峰半壑。要纵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至少入山两次，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头珠峰玩捉迷藏的游戏。回到台北，世人问起，除了笑而不答、心自闲、故作神秘之外，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。云缭烟绕、山隐水跳的中国风景，由来于人宋画的韵味。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，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，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向中国的山水，还是中国的山水上纸像宋画，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。雨不但可嗅可观，更可以听，听听那冷雨。听雨，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，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。大陆上的秋天，无论是疏雨滴梧桐，或是骤雨打荷叶，听去总有一点凄凉、凄清、凄楚。于今在岛上回味，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了，饶你多少豪情侠气，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， 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，二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，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，这便是亡宋之痛。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，楼上江上庙里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。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，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在窗外酣睡。雨打在树上瓦上，韵律都清脆可听，尤其是坑坑敲在屋瓦上，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。王鱼在黄冈，破如船的大竹为屋瓦，据说住在竹楼上面，急雨声如瀑布，蜜雪声比碎玉。而无论古琴、咏诗、下棋、投壶，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，这样岂不像住在竹简里面？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，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。雨天的屋瓦俯仰湿湿的流光，灰而温柔，荧光则微明，背光则幽暗，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。至于雨敲在粼粼牵绊的瓦上，由远而近，轻轻重重轻轻，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，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，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。下雨了，温柔的灰美人来了，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抚弄着无数的黑剑呀灰剑，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。在古老的大陆上，千屋万户是如此。20多年前，初来这岛上，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。先是天暗了下来，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，阴影在户内延长不加深，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，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，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。雨来了，最轻的敲打乐敲打着城市，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，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，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，滴滴点点滴滴，似幻似真，若寒食在摇篮里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。母亲银额鼻音与喉音，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， 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孽鱼千百头蚕细细索索泄泄，口气与口气咀咀嚼嚼。雨来了，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，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，轻轻的奏吧，沉沉的弹，徐徐的扣吧，踏踏的打，尖尖歇歇敲一个雨季，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，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，一片瓦银，千亿片瓦银。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，听四月飞飞不绝的黄梅雨，朝夕不断，旬月绵延，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他的舌底心底。到七月，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上一夜忙奏，千寻海底的热浪沸沸被狂风携来，掀翻整个太平洋，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下，整个海在他的窝壳上哗哗泻过，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沙帐里听结骨一通又一通，滔天的暴雨砰砰沛沛扑来，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忑忑，弹动屋瓦的荆棘，腾腾欲掀起，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，刷在窗玻璃上，边在墙上，打在扩大的芭蕉叶上，一阵寒籁泻过，秋意便弥漫日式的庭院了。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，春雨绵绵，听到秋雨潇潇，从少年听到中年，听听那冷雨。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，是室内乐，是室外乐，户内听听，户外听听，冷冷那音乐。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，听听那冷雨，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，下在桥上和船上，也下在四川，在秧田和洼塘，下肥了嘉陵江，下湿不孤孤孤的啼声。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，下在渴望的唇上，甜甜那冷雨。 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，从记忆的笔端敲起。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，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。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。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，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？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，千片万片的瓦片片，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，飞入历史的记忆。现在雨下下来，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，没有音韵的雨季。树也砍光了，那月桂，那枫树，柳树和晴天的巨阴，雨来的时候不再有葱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。鸟声减了啾啾，蛙声沉了格格，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。70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，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。要叫鸡叫，只有去《诗经》的韵里寻找。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，黑白的默片。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，三轮车的时代也去了。曾经在雨夜，三轮车的油布棚挂起，送他回家的途中，棚里的世界小得多可爱，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。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，盛得下他的一只手握一只纤纤的手。台湾的雨季这么长，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，一人分穿一只袖子，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。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，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。只要雨不倾盆，风不横吹，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。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料伞上，将骨柄一旋，雨珠向四方喷溅，伞圆便旋成了一圈飞檐。跟女友共一把雨伞，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。最好是初恋，有点兴奋，更有点不好意思，若即若离之间，雨不妨下大一点。真正初恋恐怕是兴奋的不需要伞的，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，把年轻的长发和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，然后向对方的唇上夹上长凉凉甜甜的雨水。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，同时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。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为约会张开，上班下班，上学放学，菜市来回的途中，现实的伞，灰色的星期三，握着雨伞，他听了冷雨打在伞上，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，他想。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，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，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，伸手一拂， 就落了。25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，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。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，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，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。厦门街的雨巷走了20年与记忆等长，一座五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，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。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，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。前尘隔海，古屋不在。听听那冷雨。